我们好久没有看到 Casey， 但是他回来就为我们带来眼光，我们感谢他这么唱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从这个歌词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不管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生活怎样，我们总是在我们心中要有眼光，因为不管山有多高，也不管路有多长，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因为主就在我们心中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再次借着哥罗西书第二章的8到15节，我们一起来想教会的难题，信徒的困惑。在教会当中有他的难题，在信徒的心中有一种困惑，有时候我们长久的时间里面，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解答，但是从腓立哥林多的哥罗西书当中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保罗他特别要他们来学习的。在上帝教会当中，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顺利，在教会当中的人也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通情达理，那么良善合作热心，以真理为生活的原则。事实上教会是一群不完全的人他们聚集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今天教会所碰到的问题跟困惑是人的问题，是人所制造出来的问题。保罗知道哥罗西的教会正碰到一些从人而来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写信给他们，在主里面彼此劝勉，同心来仰望主，并且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重新认识十字架在信仰与生活当中的意义。所以他要求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把关心在教会一切的事情上面，把心情把眼光放在基督的身体与肢体这件事情上面，重新来思想自己与基督、自己与教会、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弟兄姐妹的关系，以及到底我们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阅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就越让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解决教会困惑与难题的高手。我想这是为什么保罗他的书信在新约27卷当中他占了13卷的原因特别是他所写的每一本书对我们来讲是这么重要。我们看到说在教会当中人人都可能面对一些问题人人都可以在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不可能碰到的问题，所以一个能解决教会困惑与难题的人，他必定是一个好的沟通者、倾听者。一个好的沟通者与倾听者，他必定是一个经常思考问题的人。一个能解决教会困惑与难题的人，他必定是一个时以真理、实践真理为最大努力的人。一个能解决教会困惑与难题的人，他必定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体会基督的心肠，了解教会的处境，充满基督心、有基督情的人。而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再次持续的思考、持续的默想与祷告，你就会从坏事当中你得出个好结果出来。有一个妈妈，她带着她感冒的小儿子去看医生，在走出医师的诊疗室的时候，这个感冒的小孩子猛拍一下大腿，她说糟了。妈妈诧异的问她说，为什么是什么事情糟了？那小孩子就说，你忘了，我们在家商量好了，要问医生伯伯药为什么都那么苦。他说糟了，刚才我忘了问。妈妈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拿药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护士阿姨，药是他们包的，也是他们给的，也许他会知道药为什么是都是苦的。所以这位小男孩小姐就很耐心的等到叫他的名字，他便急忙的上前来问这个护士阿姨，他说药为什么是苦的。那只见这个护士阿姨看着他笑了笑，就说，小兄弟，药当然要苦才行啊。你想想看，生病让你这么难受， 如果药是甜的，每个小朋友为了要常常吃甜药而努力生病，那还得了？那小男孩似乎很满意护士阿姨的回答，笑了笑说：“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他满意的拿着他的药包，就回到他妈妈的身边。弟兄姐妹，一个机智又温馨的话，是人人喜爱而且乐意接受的沟通方式。而且事实上，机智并不是存在我们头脑里面，而是存在我们的心中。就像故事当中的这位护士，在他遇到小男孩之前，类似的问题他不知道思考过多少次了。他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思考，他终于能在合适的时机来做出漂亮的回答。我想就是这个样子。我想当保罗他听完以巴佛向他报告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保罗知道那确实是教会所碰到的难题当中最棘手的问题，所以他思考了又祷告了一段时间，他才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哥罗西教会，另外一封他寄给老底嘉教会。可惜今天我们念不到保罗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因为这卷书信已经掉了，找不到了。所以不然这两封书信合在一起，会让我们学习更多保罗处理教会难题的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透过持续的思考，透过经常的默想跟祷告，许多问题在你尚未遇见它的时候，那个答案早已在你的脑海当中思考筛选过了好几次了。许多问题在未发生之前，你早已为之设好几个极佳的处理方式，待真正面临状况的时候，你长期的思考默想与祷告的结果就可以派用上场，赢得众人的赞叹激赏。我想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写出那么多极富建设性的书信，他能够在教会遇到难题，信徒碰到困惑的时候，他可以及时的伸出给他们正确的指导，都要归功于他的努力与自我的精神彩排。他不断在神面前一定有持续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第一点我们讲到教会的难题，信徒的困惑，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请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解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开始我们就读到这样一句话，你们要谨慎。是谁要谨慎？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他们当中在信仰的这个基础上面，他们碰到一些困难，他们一碰到一些困惑，他们不能解决。所以保罗经过思考之后，他就解释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渔船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他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要谨慎这些事情。在他们当中的确碰到一些难处，而这些难处是从人而来的，是人制造出来的，是些不成熟的信仰的教导。在他们当中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这样告诉他们。因为他在后来他就讲到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在基督里面。所以他要他们完全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是保罗他给他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劝勉。所以我们首先保罗要他们把真理找回来。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从这段经文开始，他就针对了教会的难题、信徒的困惑来提出解决之道。首先保罗要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谨慎， 因为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在这节圣经当中，保罗期待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把真理找回来。什么是真理？要分辨清楚，要把真理找回来。当他们把真理找回来，并让真理住在他们的心中，真与假马上就能可以分辨出来。教会之所以远离了真理，教会之所以碰到困惑，是因为教会远离了真理。就是保罗所说的，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怎么样，就把你们掳去了。原来这个掳去是什么掳去？就是被抓走了。原来你在心中坚定的信仰，突然间那个信仰在你生命当中从非常重要变成不太重要，以致在这样情况当中，你就被那不重要的事情把你抓走了，把你掳去了。掳去就被抓去，被抓走了。从你原来的地位上，你被移到另外一个不是属于你的地位上面，可能从一个比较坚定的地方移到一个比较不坚不好的一个地方去。所以这是掳去了。当教会远离真理，当我们远离真理去追求理学，什么叫理学？就是指的是哲学，就是异教徒的神哲思想系统，他们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所谓的哲理，而那个哲理通常会对人产生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冲击，会让我们在思考上面可能会宽阔我们的视野，可能会宽阔我们的眼光，但是跟真理在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人却把那微不足道的那些理学当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保罗他所说的。所以他们去追求理学，还有和什么虚空的妄言。什么是虚空的妄言？就是异端教训，按表面上来看你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好像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但事实上却没有真理的实质，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虚无的一些片言。比如说他们说，哦，你们信的耶稣基督很好，你们从以巴佛学到了真理的这个教训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如果再行割礼的话，你又加上行割礼，你不但加上行割礼，又加上什么守律法的话，那就好了无比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这样的话是真是假。我们想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再一次行割礼，如果我们再一次守律法的话，那不是更好吗？好上加好吗？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已经一切的那些在律法上的那些字句，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已经钉上了，我们不需要再依靠那一些了，我们完全的知道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整个哥罗西书他整个中心点在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一切，就像我们在第一章的书里告诉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对不对？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他一再强调，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何等的重要。一旦我们偏离了耶稣基督，我们去追求理学，我们追求人间的那些所谓的遗传，或者是世上的小学，那小学就是异端教训，是一种世俗的，一种粗浅的，一种非常初级的那些教条，我们来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所留的保险的意义的。所以这是保罗他告诉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把次要的当成主要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异端里面了，我们遵循的方向就马上就混乱掉了，它的结果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保罗他呼吁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把真理找回来，真理一来，一切的虚假，一切的短暂，一切短暂经不起考验的事情都要消失掉。所以真理就像阳光一样摊在阳光底下，可以检验出来， 可以明辨的看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再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就说，当我们摸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摸到神。当我们摸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摸到神。教会不但是一群得罪得赦免的人相聚的地方，它是什么？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所充满的地方。教会为什么被建立并被留在世上？为要成为主自己的产业，并敬拜主基督。说明因着教会被设立，以福音的传扬，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因此基督来到世上的主要的目的，不单单是为我们取得赦免，或者赐给我们圣洁而已，而是给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新的生命，什么是新的生命。然后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水，从一个新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以后，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水。然后接着在第五章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粮，第七章告诉我们生命的江河是什么，第八章告诉我们生命的光，然后到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复活的生命。所以一系列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就让我们看出来了。我讲过说，以后我们在讲到当中，当我们讲到会幕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会幕的时候，我们会把约翰福音跟会幕一起讲，因为这两卷书是有它的相通性的。会幕的整个设计是跟整个约翰福音的架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们有以后我们来讲都注重到什么？注重到生命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希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上要扎根，而生命上要成长，生命要建造在哪里？要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也许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许我们靠我们自己曾经风风光光过，成功过，但那只是短暂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谓的得胜才会持续下去。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乃是做神生命的器皿，他是神的丰盛，他是神的形象。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住在哪里？神是人所不能看见的，他住在人所不能看见的光中。但他将一切的丰富都摆在哪里？摆在基督里面，并叫基督成为有形有体的人，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把神的丰盛彰显出来。但是有一天，基督又把他一切的丰盛摆在哪里？摆在教会里面。他要教会来彰显他的丰盛，做他的身体。所以因此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器皿，教会就是基督的器皿。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基督一切的丰富都在教会里面，教会一切的丰富都在哪里？在信徒的身上彰显发光。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这个肢体。所以从神的丰盛里面一直到众圣者当中，神不但将天上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他要借着我们这短暂的身体来荣耀他自己。这是神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做的事情。今天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乃是一群与基督的丰盛连结在一起的人，并且是一群做基督容器的人。因此今天教会存在地面上，我们在上帝面前一起成为教会，乃要做神丰盛的见证。神乃是借着我们他的教会基督的器皿，叫人得着神的生命，并且得了什么？更丰盛，更丰盛。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怎么样？更丰盛，更丰盛。这是保罗期望哥罗西教会以今日的教会在教会的困境当中应当学习的功课。第二点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是生命中必须执着于再确认的议题，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请我们来念一下第十一、十二节，请。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轻易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多因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啊，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受的不是人的手所行的割礼，从前的犹太人他们所受的是从人的手所行的割礼，但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不是人的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轻易的割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想一想，你曾经失落什么？你找到了吗？在之前我们讲到我们要找回真理，但是我们再想一想，深一点来想，我们曾经失落什么，我们要 再把它找回来。有一个农夫不小心把他的太太送给他的怀表弄丢了，由于这个怀表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于是他马上又跑到马厩里面去寻找。他找一段时间以后，几乎把整个马厩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因此他垂头上去走出马厩。这时他发现外面有很多小子在那边游玩，在那边玩耍，于是他就向他们那群孩子说话说，假如你们哪一个人能在马厩里面找到我遗失的怀表，我要赏他5块钱作为报赏。于是孩子们一窝蜂的马上跑到那个马厩里面去找啊，找找，一直找一直找啊，找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找不到，他们就走出来说没有找到。那农夫就觉得好失望。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孩子他就说了，说我可以再进去找一次吗？这农夫就说好吧，但他心中想着，大家差不多把整个马厩都翻遍了，还是找不到，凭一个人怎么可以找得到呢？那过了一阵子，那个小孩子就很从容的走出来了，而且他的手里就拿着就是农夫他遗失的那个怀表。所以农夫就非常惊讶的问他说，你是怎么找到的？那个小孩就回答说，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静静的坐在地上，然后就把眼睛闭起来，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慢慢地经过一段时间，我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音，于是循着声音我找到的这只怀表。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是不是给你一些启示？当你不断的努力工作，你是否曾经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你所努力的方法及方向是否正确？当你做的汗流浃背，你是否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当你用尽一切办法想再寻回失落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否是你最关心生命中必须执着与再确认的议题？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问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到底你们生命中所执着及必须再确认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哥罗西教会面对了神者旨意，那个神者就那个灵智派 Gnostic 的亲的对信仰的冲击，所以保罗要问他们，当以巴佛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时候，当你们接受从以巴佛所得到的福音的时候，那是什么事情？到底你们生命中所执着及必须再确认的事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们是否曾经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你们所努力的方法及方向是否正确？当你们面对那些理学和虚妄的妄言，追求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领的是谁的洗礼？你们已经从一个为你们设定好的正确的方向偏离了，因为你们已经从救恩的方向迷失了、迷路了。因为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多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能。所以我们刚刚所读这段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1到12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你们就是哥罗西的教的弟兄姐妹，在他是基督，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叫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我们基督徒受了不是人的手所行的割礼，这就是说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有一部分的基业，那就是基督里的一些割礼。恐怕有人不明白割礼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割礼的事情啊，特别是在这边我们特别讲到啊，亚伯拉罕立约的立割礼的事情。我们若回到创世纪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那是亚伯拉罕他在他人生的86岁的时候，他呢要生个孩子，好像来填满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承诺，因为神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当他70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经过了10几年以后，到了这20几年到86岁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孩子。75岁的时候，神祝福他，神应许给他，他的子孙要非常的多，但是年纪越来越老了，怎么办？还没有孩子，所以他就跟他的这个妻子莎拉商量。那商量以后，莎拉就同意用他的这个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后来就生了一个谁？生了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他生以实玛利是年纪是86岁。创世纪16章告诉你，最后一节告诉你说年纪86岁生了以实玛利。可是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是17章的第一节，17章第一节创世纪说什么？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当作完全人。从86岁到99岁13年当中，神没有向他显现，神没有向他显现，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用他的方式来怎么样来生小孩，所以上帝不喜悦在神当中上帝向他沉默。在17章以后，当上帝第二次再向他显现是他99岁的时候，要应许要生以撒，要生以撒之前，上帝为了叫他要做什么？要做完全人。那怎么做完全人？上帝有一个要求，有许多的要求当中，其中有要求是什么？他要行割礼。所以亚伯兰在99岁时，他行了割礼。行割礼是表示跟神怎么样重新立约的一个凭据。行割礼就要除去终结自己的老我，跟过去的自己了结掉了，完全就结束了。所以以前的亚伯拉罕在86岁的时候，有能力可以怎么样？可以生小孩子靠自己。但是99岁以后的亚伯兰年纪老迈了，他不可能生小孩子了，所以上帝要他行割礼。也就是说，当上帝要他行割礼之后，他才生了谁？才生了以撒。所以以撒是从行割礼之后才生出来的一个后裔。所以神要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那是割礼的来源，就是割去我们的情欲，割去我们一切靠着自己的办法要成就的事情，割去一切从我们人来的一些方法跟力量和经验。所以现在割礼以后，人要怎么样？没有99岁的亚伯兰没有办法再生孩子了，没有力量的，老迈了，但神能。所以神说什么？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面前必须做什么？完全人。什么叫全能的神？希伯来文的神叫 El Shaddai。 El Shaddai 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姐妹的胸部，就是 El Shaddai 这个字。也就是说神他有丰富的什么奶水可以喂养他的子民。90岁的莎拉他可没有办法再乳养以撒了，但神有办法，所以神要他怎么样？要行割礼。所以基督徒的得胜人生，基督徒生命的转向都从哪里开始？从真正的认识神，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行割礼之后的亚伯兰才开始正式的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是也是 肉体的割礼，心的割礼不一样。所以亚伯兰86岁的时候到99岁这十年当中，因为靠自己，神没有向他显现，然后最后神才向他显现，才救了，才生了谁？以撒。所以以撒是什么？他是个种子 SEED， 这个种子是什么？是单数的。而这单数这个种子后来就是啊，神的谁象征谁？耶稣基督，就从这个种子来的。所以我末后的亚当跟先前的亚当不一样。所以以后我们啊，在主日学当中，或在我们的以后我们会再讲那件事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讲那么多。再来，我们看到当人受到受割礼之后，人的生命就得到了改变了。但是我们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所受的割礼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神，不是用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在我们心中行那个割礼。所以基督徒在今天的基督徒，耶稣说的话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想一想。比如说耶稣说什么？为什么是心里的割礼？耶稣说，如果远看到一个妇女心中动了不好的念头，就是说是什么？心里那就不对了。所以那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神把这样的信息就赐给我们。第三点，我们看到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了。帮我们来念一下是34节的经文情：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除了哥哥他，没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除了在哥哥他以外，没有什么地方，你读遍整个圣经，除了在哥哥他，没有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哥哥他的十字架乃是打败撒旦及撒旦权力的一个地方。哥哥他的得胜是今日基督徒得胜的地方，甚至说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十字架夸胜。这是14到15节的经文。所以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人都以为主耶稣的被钉是他的失败，是不知他的得胜处就在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是进入死，以死作战，战胜了死权，于是得胜大功告成。说如果主他不死而复活，就说打败了撒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督面向哥他的往前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王要被赶出去，撒旦已经败在哥哥他了。也就是说，凡在别处要与撒旦交战的都要失败，除了哥哥他，撒旦到处都是得胜的，他只在哥哥他失败而已，他永远无法胜过哥哥他。所以凡与哥哥他的羔羊联合站在哥哥他得胜的根基上的人都要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得胜，我们要站在哪里？要站在哥哥他得胜的基础上面。哥哥他是哪里？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教会碰到难题，信徒碰到困惑，要到哪里去找答案？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人的失败是因为靠着自己，而得胜是因为站在哥哥他得胜的基础上面。所以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的得胜里面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所以当使徒保罗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眼光带往哪里？带往各个他的十字架。他把我们的眼光不再看到教会，不放在人的身上，他把我们整个眼光从地上，从看人看环境当中转到哪里？转到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去看。就当我们都转到那个方向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看清楚我们的问题。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哥哥他的十字架好像是失败的。从表面上看，哥哥他的十字架好像只有死路一条。从表面上来看，哥哥他的十字架好像代表了绝望。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哥他的十字架是代表荣耀，哥他的十字架代表得胜，哥他的十字架代表顺服，哥他的十字架也代表着新生命与希望。这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在乎教会的团体在哪里，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困惑在哪里。当我们大家面对面向各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必在那个地方找到最终极的答案，那答案就在那个地方。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十字架是解决教会困惑难题的一个依据。好，帮我们来念一下十五节的这个经文情，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讲过，以前讲过说这个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是谁？这是指天使的位阶。因为哥罗西教会他们怎么样拜天使，他们觉得一个平凡普通人不可能直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到神的面前，中间有一个媒介，中间这个媒介是什么？就是天使。所以天使有不同的位阶，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这些都是。所以他要破除这一切，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把它掳过来的，把它转换过来的，就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什么？十字架夸胜。这世界一切的答案都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解决教会困惑难题的依据。所以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心中浮现基督的十字架，他知道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冠冕，没有十字架，教会的难题、人的困惑就永远找不到答案。如果今天教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那说明教会里面的人还不懂十字架牺牲的爱，以至于还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难题、很多的困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在十字架下来相互自己的时候，我们最终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十字架是解决教会困惑难题的依据？因为十字架是全部圣经的纲，砌的都是木，是十字架把整个圣经串联起来，所以十字架也就是开启圣经奥秘的钥匙，一切真理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十字架向人显明出来。十字架是救恩的中心，十字架是人救进神的唯一道路，十字架是神救赎人类的唯一妙法，十字架是人与基督联合的唯一途径。所以十字架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人与神有问题，人与基督有问题，人与人有问题，人与教会有问题，人与父母有问题，人与丈夫或妻子有问题，人与弟兄姐妹有问题，人与孩子有问题，都要回到十字架下来寻求答案。也许我们家中可能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少人的家庭当中挂个十字架，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到十字架下面来支取能力，来再次思想十字架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在那里仰望，在那里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在那里仰望，在那里等候，你一定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当保罗他要解决教会的难题的时候，他要解决信徒困惑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十字架下，就仗着十字架怎么样来夸胜。这么之所以能得胜，是仗着十字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结论来说，整个圣经的文字组成了十字架。我们上次讲过会幕，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拔营要前进的时候，各支派按着各支派的队形整队以后，从山上往下看，是个什么？是个大的十字架。那是整个以色列所支派他们的人数，这样过程整个就是一个大的十字架。所以在民数记第23章第9节，当巴兰要来受托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当巴兰站在山上看见这整个以色列百姓安营在山下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这是独居的民，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百姓之中，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百姓当中的，那是大的十字架。所以他本来要怎么样要咒诅他们，后来变成怎么样来祝福他们。所以整个圣经的文字组成了十字架，所以圣经的每一段都不能脱离十字架，因为是末世的圣经，就是要证明十字架，要实行十字架，要坚定十字架。 十字架是教会难题的解答，十字架是信徒困惑的解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今天早上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教会有难题，我们知道信徒有一些困惑，但是在哥罗西教会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以巴佛把这样的问题带给保罗的时候，保罗在监狱当中，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书信给他们。这样的书信不单单是对2000年前的哥罗西教会，事实上也是针对今日这么一个发达的世代的基督徒，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主，我们仍然有一些难题，我们仍然有一些困惑，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把我们吸引到你的十字架下来仰望你，让我们从你的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见识到真理，从底下，从十字架的底下，我们看见你的流血牺牲，看见你的爱，也从十字架下，我们再一次再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道从十字架所散发出的光辉来照亮我们的心境。我们一生就行在你的道路上面，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礼颂。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